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集是由我林老师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撰稿是一位就读在台湾高雄科技大学专门研究台湾海洋生态的学生黄先生。来稿经刘博士修订，欢迎各位收听。黄先生是台湾高雄科技大学的三年级学生，他对台湾的渔业素有研究。他今次专门为音乐缘起这个节目撰稿。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在音乐缘起发表你的研究，或者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或者体会，亦都可以通过希望之声联络我们。刘博士每一次选取的乐曲都会是围绕一个主题，希望借着这些选曲令到听众朋友了解有关的哲理或者文化。今集我们就试图从国语流行歌曲去扫描一下中国人的近代文化。第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白光主唱的《毛毛雨》。国语流行歌曲又名华语流行歌曲，起源于1920年代中华民国时期的上海。之后国语流行歌曲透过歌舞的表演、唱片、电台广播、电影和其后的电视广播等多元娱乐形式向四方八面的华人社会传播。香港、台湾以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有中国人的东南亚地区相继成为了国语流行歌曲产业的发展中心。至今国语流行歌曲主要流行于台湾、中国大陆、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英、美、加、澳等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黎锦辉先生被视为中国流行歌曲之父，他的《毛毛雨》创作于1927年一炮而红，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首中文流行歌曲。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台湾内望之石斑养殖。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亦深有同感，中国人喜欢吃海鲜，因为海鲜肉质鲜美。在出外吃饭的时候，如果稍微铺张一些，海鲜是少不了的一道菜。在芸芸海鲜当中，石斑鱼可算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海鲜。石斑鱼，香港人和一般的中国大陆的人就叫做石斑，这个名字你们一定听过的啦，吃都可能吃不少。但是对于石斑的认识，你们又知道得多少啊？石斑的种类繁多，但是目前商品化养殖的石斑就不多。主要在台湾养殖的种类呢，就有青斑、点带石斑、龙胆石斑、 同埋近年嚟先至发展嘅一种新品种杂交斑，称为珍珠龙胆。第二首歌曲是由周璇主唱1937年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天涯歌女》，在1930年至1940年代的中华民国时期，有所谓的七大歌星，其中以周璇被视为是那一个时代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星，见证着女歌手可以从歌女一跃而成为受万人仰慕的明星，成功地塑造出歌影人生。他们将娱乐事业通过电影和唱片发展成为普罗大众受欢迎的娱乐，令到国语流行歌曲普及于华人社会。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在台湾的石斑养殖和捕鱼业有它自己的特质，等我逐一向各位听众朋友讲一讲啦。石斑喜欢栖息在台湾沿岸岛最附近的岩礁、沙砾、珊瑚礁底质的海区，一般是不会成群出没的。石斑是台湾高经济价值的鱼种，亦都是分布在世界热带和亚热带温暖海域沿岸的重要食用鱼。人可能在非常炎热的非洲以至非常寒冷的南北极都能够适应，但是鱼类就不同了。就以石斑为例，他们只可以在某一个海域，在某一个海域的某一段海水温度，以及在某一个海域的某一段海水温度的某一段海深范围的里面生长。由于台湾南部地处热带海域，台南以南的海水常温在摄氏22至28度之间，十分适合石斑的生长，因而逐渐发展出石斑养殖产业。石斑鱼栖息的水层会随着海水的温度变化而升降， 石斑生长的室温范围是摄氏15至34度，而最适合石斑鱼生长的水温就是摄氏22至28度。春天初夏的海水开始回暖，石斑会分布在水深10至30米处。盛夏季节的海水暖和，石斑就会在水深2至3米处出现。秋季、冬季，当水温下降时，它们就会游向40至80米较深的水域。第三首歌曲是由上海滩著名歌星姚莉主唱1940年电影《天涯歌女》插曲《玫瑰玫瑰我爱你》。《玫瑰玫瑰我爱你》原名《玫瑰啊玫瑰》，由陈歌新作曲，吴川填词，糅合了中国音乐的音调和当年西方流行音乐的特色而谱写成的一首时代曲，于1951年4月6日改编成为英文流行歌曲，名为 Rose Rose I Love You， 由美国歌星 Frankie Knight 翻唱，在美国迅速走红。玫瑰玫瑰我爱你成为第一首流行于国际的华语流行歌曲。从常理去推断，海水的盐分对鱼类的生长一定起着决定性的因素。但是石斑鱼的食盐范围广，可以在盐度10%以上的海域里面生存。石斑属于肉食性凶猛的鱼类，它们会以突袭的方式去捕食水底栖息的甲壳类、各种小型鱼类和头足类鱼类。由于海洋捕捞难度越来越大，渔业资源的衰竭速度亦都越来越快，捕捞过度引致一些鱼类濒临绝种。现今人类的食用鱼多数都是人工养殖，为了满足人类的食物所需，发展水产养殖业就成为了世界趋势。石斑肉质细腻，在华人圈中大为风行。石斑采用海水养殖，由于石斑是肉食性鱼类，所以含鱼粉的饲料成本就比较高。石斑生性凶猛，养殖期间亦都需要经过多次的筛鱼。由于每条鱼发育的速度不会一致，所以要将体型相若的鱼放在同一个鱼池里面去饲养。在石斑养殖的时候，为了避免残食的情况发生，每隔10至15日就必须用不同大小的筛网来筛选出大、中、小三种尺寸的石斑， 然后分开养殖，叫做西鱼。有研究报告指出，当鱼苗长到6公分以上的时候，残食的现象就会减少很多了。另外，如果将养殖池的光照时间保持在24小时全亮的话，残食的情况就会比全暗的环境降低了 50%。 所谓残食，就是体积较大的石斑会吃了小的石斑，或者大的石斑会因为吃小的石斑的时候吞不下就啃死了，又或者是同类互相咬噬而受伤。第四首歌曲是由潘杰龙、刘雪庵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创作的《长城谣》。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20日日本投降，历史称为中国抗日战争，又叫日本侵华战争或者百年抗战。在这段时期，国语流行歌曲走上了抗日歌曲的道路上，长城谣是其中表表者。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的音乐元气啦。至于养殖石斑的过程，其实都十分之有趣的，我都可以同大家讲下。石斑的生长分为两大阶段，令到石斑养殖产业有所谓的产业分工，从种与培育、仔与培育、中间育成到成与生产的每个阶段，都各有不同专业的养殖场负责，组成了一条专业的生产线。这样的养殖方式不单止可以维持石斑品质的稳定度，而且可以令到每个养殖阶段的技术更加精进。养殖技术分为种与培育和仔与培育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种与培育，种与培育就是将强壮而且成长快速的种与加以投喂高营养价值的饲料，利用短时间密集投喂的方式，促使种与能够大量生产受精卵， 所生的受精卵用以提供养殖户稳定的受精卵来源去培育鱼苗。鱼卵可以卖给其他的养殖户孵化成鱼苗，或者可以自行孵化成鱼苗，再将鱼苗卖给其他的养殖户继续养殖。第二个阶段就是仔鱼培育。仔鱼培育包括仔鱼培育、中间育成和成鱼生产三个阶段。仔鱼培育就是将受精卵孵化成体长约三公分的鱼苗，又称为白身苗，跟着就到中间育成的阶段了。这个阶段就是将鱼苗养殖到五寸以上的小鱼，而成鱼生产呢，就是将五寸以上的小鱼养殖到可以上市出售，体型是大概1到1.3台斤的成鱼，然后根据需求来售卖。在台湾食用鱼的地位很高，好像香港和中国大陆一样深受食家的欢迎，是有价有市的食材，尤其是石斑，这点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在台湾，石斑是属于高价而且普遍的海鲜，在台湾俗称斑鳕鱼，但是在2016年受到中国大陆对活鱼货征税 15% 的税率和两岸政治因素的影响，曾经创造台湾养殖高峰的石斑已经在中国大陆的海南、福建等沿海城市大量养殖，并且提升了越冬的养殖技术。越冬的养殖技术就是令到石斑度过了冬天，不因为寒冬而冻死。做法就是在养殖池外围围起了透明的帆布作为温盘，可以防止风吹，令到池水温度不至于下降，又或者可以加高水深，令到水温不会因为天气寒冷而有过大的变动，使到海南、福建等沿海城市的养殖场的产量大增，同时亦都令到台湾的石斑丧失了竞争的优势。第五首歌曲是由李香兰主唱1937年的电影《三星半月》的插曲《何日君再来》。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反传统和反流行文化是其中的一项政策，将国语流行歌曲批判为色情腐败的思想，故此国语流行歌曲在中国大陆就被严厉压制，国语流行歌曲的创作人更加遭受到无情的打压。中共政权将《何日君再来》这首歌看成是当年上海的堕落和腐化，造成精神污染而遭到禁播。1957年作曲家刘雪庵因此被划为右派而遭到严苛的打压。
不再想。 备。
台湾的石斑减少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导致在台湾的石斑供过于求，价格相应下跌。价格下跌其实就是消费者的福气，台湾的石斑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所以你们下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一定要试下台湾的石斑，因为台湾的石斑是非常之鲜味，肉质结实，含有丰富的胶质，口感弹牙。我们又讲下石斑的营养成分啦。首先，石斑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钙、磷、钾等营养成分，能够促进人体的健康。同时，石斑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脂肪含量又低，除了含人体代谢所必需的氨基酸之外，还含有多种无机盐和铁、钙、磷，能够巩固身体的机能。而且石斑含高量的鱼皮胶质，能够增强上皮组织的生长和促进胶原细胞的合成，被称为美容护肤之鱼，尤其适合妇女产后食用。石斑的烹调方法呢就有很多的，可以是烧、爆、清蒸、炖汤等，又可以做成肉丸、肉馅，但是最受人喜爱和最被人熟悉的烹调方法就应该是清蒸石斑了。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和大家分享台湾石斑养殖的情况就分享到这里了。你们下一次去台湾的时候，记得要试下台湾石斑的滋味啊，包保不会令大家失望的。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台湾内望之石斑养殖就讲到这里了。第六首歌曲是由姚苏蓉1969年主唱的《今天不回家》。1949年12月7日中华民国行政机关人员迁往台湾之后，中国国民政府在台湾禁止使用日文，并且将台湾的官方语言定定为中文，文字就沿用传统的中文正体字，讲的是国语，即是现代标准汉语，令到在台湾一向流行的日语和台语的发展都淡静了下来了，也都令到日语和台语的流行音乐和歌曲的发展从高峰滑了下来。于是国语流行歌曲就成为台湾的主流流行音乐。姚苏蓉、青山等歌星是1960年代首屈一指的当红歌手，亦都是他们将国语流行歌曲从台湾带红到世界各地有华人聚居的地方。
今天不回家，徘徊的人彷徨的心，迷失在十字街头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你不回家？往事如烟，爱情如命，迷失在旧日情爱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你不回家？朦胧的月，暗淡的心，迷失在烟雾梦境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为什么不回家？心在哪里？梦在哪里？不要忘了家的甜蜜，迷失的人，不要忘了家的甜蜜。Thank you. 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为什么不回家？心在哪里，梦在哪里，不要忘了家的甜蜜，迷失的人不要忘了家的甜蜜，家的甜蜜，家的甜蜜。
各位听众，转眼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了。今集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就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句谚语是出自于儒学经典《大大礼记》，子张问入关，子张问入关于孔子，孔子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白话文翻译这句谚语是这样的，子张向孔子请教怎样可以做一个好官，孔子就答了：水太清澈就找不到鱼，因为水太清澈就没有营养，不适合鱼生长。对人要求严苛就没有朋友，因为苛刻的去要求别人，指责别人，人就会敬而远之，不愿意跟你打交道，你身边就没有朋友了。孔子的意思应该是劝勉他的学生子张，做官的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其实做人的态度也都应该是这样才对的。第七首歌曲是由邓丽君主唱的《甜蜜蜜》，在整个七八十年代，台北在国语流行歌曲的制作一直是处于领导地位，令到国语流行歌曲在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以至英、美、加、澳等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风靡一时。在混混台湾国语流行歌曲的巨星中，邓丽君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当年邓丽君的爸爸是中华民国国军，而邓丽君本人亦都多次投身于慰问国军官兵，有军中情人之称，故此邓丽君的歌曲一度被中共政府禁播。他的歌曲被中共政府批判为靡靡之音。话虽如此，邓丽君的歌曲仍一直在中国大陆的民间走红。当年就有一句流行语，就是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就是日间听邓小平的话，夜晚就听邓丽君的歌。由此可见，邓丽君就连对被封闭的中国大陆人民来讲，他的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从这些事件来看，国语流行歌曲在当年可以说是无远弗届，而且对华人的影响是深远。甜蜜蜜是1979年发行的作品，可以说是邓丽君的代表作之一。甜蜜，是。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音乐是由舒伯特室内乐团演奏舒伯特1819年的名曲《鑽如五重奏》第四乐章。舒伯特是奥地利作曲家，他生于1797年，死于1828年。他这样形容自己作曲的过程：我做起曲来好像神一样，简单到将已经完成的乐曲去抄写下来就完成了。舒伯特的作曲过程和巴哈、韩德尔、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布拉姆斯的一样，他们的音乐创作都如有神助。你们认为是不是巧合呢？当然不是啦，只是神有意将乐曲的意念传递给他，将西方古典音乐进一步去发展，从而奠定西方的文化和音乐文化。鑽如五重奏的第四乐章采用了舒伯特他自己在1817年所创作的歌曲《鑽如》的旋律。歌曲《鑽如》的歌词是出自于18世纪的德国诗人舒巴特所撰写的一首诗《鑽如》。舒巴特生前因为政治因素而遭当权者囚禁，在牢狱之中，他渴望能够好像鑽如一样自由自在、开开心心地在河水中游来游去，只可惜最终事与愿违，一位渔夫将鑽如钓走了。作者只有哀痛地凝视着鑽如离去而去。这首诗《鑽如》象征了自由的可贵。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多谢各位收听，拜拜。